让我们同心，我们一起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等候，我们期待听你的说话。当我们打开圣经，求你就透过你的圣灵指教我们你真理的道，让我们爱慕，让我们喜悦读你自己的说话，让我们重视，让我们珍惜神的道。圣灵啊，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就是从这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让我们认识，让我们遵行。唯到士师，唯到主学的小朋友，我们都同样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亦对他们讲说话，让我们从小就有这本的圣经指引他们生命的路，让我们一生行走在上帝真道当中，不偏左不偏右。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或者可以腾出一两个位添。索本寻源是我们这段时间一同看的一个的主题。在这段时间，我们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我们就一起的去思考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一个很重要我们传统里面的一个的信仰的纲要，叫做三十九条的信纲。三十九条的信纲是十六世纪的时间圣公会确立的时间，是它的根，是它的本。我们在过去几个的星期，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总纲三十九条里面头那五条，头嗰五条里面所形容的、所描述的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神究竟是怎样样的一个的了解。神是那个三而又一的真神，神是从那位圣父、圣子、圣灵三而又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过去在这五条的信仰的纲要里面，我们就逐一讨论到关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来到这个早上第六条，来到这个早上的第六条，我们就从信仰的对象神是哪一位，转移到我们看看我们信仰里面的法规，我们这一部的圣经，上帝的说话，神的道，这一部的圣经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一部的著作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什么的重要性，圣经在教会当中它的权威在哪里。所以当我再重复的去看回这个三十九条的信纲，我再重复去看的时候，我就发觉在这个时间，在第六条讨论圣经的重要性，其实直接影响之后第八条、第十四、第十五条、第十七、十八条、二十到到二十二条、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你可以说在三十九条的信仰纲要的里面，差不多条条都直接间接指出这个的信仰当中所讨论的内容究竟有什么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三十九条作为圣公会的根，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作为信仰的纲领，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基督徒，圣经是你和我信仰的准绳。知不知道什么叫准绳啊？现在可能即是因为你家装修大部分都是请人回来做的了，不用度的了，问下 Eric 可能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准绳，是吧？那时度下些东西是不是垂直的，打横是不是正的，要用的是一个准绳，一个量度的工具。圣经就是圣公会信仰的依归和准绳，所以正確的、負責任的去了解聖經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我們的教會裡面非常非常重要。不單止剛才我所提到的那些的信仰的纲要，這麼多條的裡面直接間接提出聖經的根據， 我们可以看见由第七条、第二十、二十一条，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提出很重要，不单止有圣经根据，而是正确地解释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所以今天很多甚至在圣公会的背景里面的我们所讲的所谓圣经理性和传统的所谓三脚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即是说今天的人我们认识真理的方法要有这个好像三脚凳一样同样重要的，就是圣经，就是理性，就是传统的观念。事实上你要搞清楚这个是后来的一个观念，后来加上去的观念。圣经理性和传统是有高低先后之分的。今天人不可以说我以理性推翻圣经，今天人也不可以说我以传统否定上帝的真理，不得，因为圣经理性传统是有先后高低之分。如果用三脚凳，我就很不客气地说，我说这个三脚凳是一个不对等的三脚凳。圣经理性传统从圣公会三十九条信纲的根来看，绝不对等。圣经是第一最重要的。所以来到第六条，我们就一起看看吧。应该很快了，即催我。第六条的时候，究竟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讲到圣经的内容包括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圣经包含我们所需一切得救的要道，所以凡未记于圣经或未为圣经所证实的，不必视为需要相信的信条，或是赖以得救的要道。第一，在家书里面今天有讲到的大纲，第一个重点，这个信仰的纲要第六条一开始的时候说，圣经包含我们所需要一切得救有关的要道。一方面，我们拒绝认同教会可以建立在这部圣经没有讲到的一些的描述，将它建立成为教义。信徒面对这些在圣经以外外加的教义，这个的信仰的纲要讲得很清楚，你不需要相信，亦不需要遵守。哇，可能你在教会里面做这么多年基督徒都未曾听过牧师说你不洗手，是吧？你以为回来教会就是很大堆东西你要去守，守极都守不完的。但不是，来到圣经的面前，我们讲圣经已包含我们所需一切关于得救的要道，凡是从圣经以外外加的道理，外加的教导，信徒不需要相信，亦不需要遵守。在这个的内容的里面，我想到一些现代的例子，譬如说有些教会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一种在圣经以外加添的崇敬，譬如说玛利亚是无原罪的，又或者说玛利亚是没有死亡的，玛利亚好像耶稣一样这样升天。关于这些道理，如果吵的话，麻烦最后那位弟兄姊妹不介意可以帮我们关上门。关于这些道理，圣公会的信纲，我们多伦多以马内利堂的弟兄姊妹，我们用圣公会的形式来跟随主的人，牧师告诉你，信纲告诉你，你不需要相信，亦不需要守这些观念。关于玛利亚的崇敬，对不住，我们不是意思是说我们对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不尊重，刚刚相反，我们因为对玛利亚的尊重，所以我们不能够立乱将圣经以外的观念摆在圣经的内容里面视为教义，因为这些的信仰并不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根据。不知道弟兄姊妹明不明白我所讲的意思。另一方面，我们上个礼拜都讲到三一的上帝里面有圣父、圣子和 圣灵系咪啊？有一啲今日嘅教会亦都强调啊，圣灵里边其中一种恩赐叫做讲方言，唔系说方嘅方，系 speaking in tongues 啊，系讲一种天使嘅言语，人听唔明嘅啊，上帝先明嘅，系呢一种嘅表现，呢一种人嘅表现。有啲嘅教会就视呢一种嘅表现，呢一种嘅能力系一个人佢系唔系得救嘅一个嘅证明。所以话，如果你系一个基督徒，你系得救嘅人，你一定要识得讲方言啊，讲呢个 speaking in tongues。又或者有啲嘅教会今日要求佢嘅信众、佢嘅信徒，必须喺任何情况底下都需要顺从教会嘅领袖嘅教导啊。无论你个牧师几想都好，信徒今日都唔需要服从呢一种咁嘅要求。因为没有圣经的根据。又或者有些信徒觉得有些教会的教导是我们不需要受国家和各地政府的管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行事方式。这些教导曾经被人提出过，就算今天都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被人提出，但是讲句老实的说话，这些的观念都是将讲说话的人放在高于圣经的权威之上。讲说话的人将他自己的观念摆在圣经的权威以上。39条的第6条说，你不需要跟从，亦不需要去听。我之前都讲过，作为圣公会的教会，我们有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选择，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骑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一种激进的中间路线，事实上要在中间不偏左不偏右不偏袒任何一方是更加需要气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样信仰的坚持其实是带给你一个非常荣耀和一个非常安慰的一个信息。你说牧师什么信息？39条里面第6条讲到圣经带来一个什么安慰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就是说，就算今天的教会怎样尝试扭曲真理，就算今天的教会怎样尝试隐藏圣经的内容，就算今天有人将自己摆在圣经以上，说你要听我，信主的人，原来你和我可以直接来到我们信仰内容的根，信仰内容的来源本源，你自己亲自去听上帝怎么说，你自己亲自去留心神话了些什么给你听，透过这一部的圣经，你可以亲自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就算今天的教会和教会里面的领导、牧者、传道人所教导的，希望你不会这样想，全部垃圾，一派胡言，又或者他们在强调一些错误的道理强加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你可以放心，你对神的信心，你对神拯救的恩典的了解，绝不需要因为这样而动摇。因为我们不是信靠教会的领袖，你今天我们的信不是摆在教会的领袖身上，不是因为他们所以我们得救，我们所依靠的是上帝，是神自己，只有祂和祂所说的说话，这一部的圣经的应许。你有没有想过，就算这个世界，就算这个 地上的教会几咁扭曲都好，你今日仍然有那种的福气，那种的自由，随时打开上帝的说话，自己直接去读去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多大的福气，这个是多大的福气。所以任何尝试在上帝的说话里面去做手脚有些添加 有啲啊，我唔中意咁讲啊，讲中我，我唔中意听，所以我唔鬼听佢啦，我减少，毫无需要，亦毫无道理。因为圣经点样睇自己呢？哥林多后书三章啊，十六、十七节，我由十五节读俾你听。十五节话：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跟住十六、十七节，我哋一齐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圣经点样自己睇自己？圣经点睇自己？佢话圣经都系神所默示嘅。我呢度有冇写到啊？原文嘅意思系话上帝吹气嘅，上帝所吹气，有特别圣灵嘅工作去感动当时嘅作者去写出上帝嘅真理，目的系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系有益嘅，叫属神嘅人得到完全。完全嘅意思系成熟嘅意思，预备行各样上帝所喜悦嘅善事。可能你做得基督徒耐，你对圣经熟悉，你知道新约圣经哥林多提摩太后书三章呢段经文，你话牧师唔好吓我，唔识嘢喎。保罗喺呢一度哥林多提摩太后书三章所讲嘅圣经系讲紧咩圣经啊？旧约圣经，嗰阵时都未有新约圣经。咁旧约圣经系上帝默示噶啦，咁新约圣经系人写啦啩？是普通经书啦啩。新约呢，我哋睇下启示录圣经最后嗰卷22章18、19节，佢话乜嘢？佢话我向一切听见者书上预言嘅人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相信启示录摆在圣经最后那卷，除了因为它的内容是讲关于人类历史的终结之外，亦都作为整个新约圣经一个完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后的盖章，一个的 seal。 如果有人今天尝试去在上帝的说话里面做手脚，去加一些，去减一些，后果是严重的。但是弟兄姊妹朋友，我希望你留意，这个不是一个横蛮不讲理的圣经。上帝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上帝目的是要人得着释放，得着一个自由的宣告。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在得着上帝拯救的事情上面，让我举起这部圣经， That is all you need。 你就是需要这样，你只是需要它。在拯救的事情上面， That's all you need。你不需要去看完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智者圣言书，你不需要今天不断的求神问卜，怕拜漏神、拜错上帝、怕拜少了，不需要。在上帝拯救的事情里面， That's all you need。 某人的 iPad 都提我们叮一声，你不需要将自己的想象混为在圣经当中，你不需要加上其他的宗教去加入，以为圣经的拯救不够力，你不需要其他的经书甚至你自己文化的观念包袱去说我要做完这些我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不需要。三十九条的第六条话咩话？我哋再睇啊，冇咗啦，唔紧要啦。三十九条嗰度话，圣经包含我们所需。我哋翻翻转头好嘛？一切得救嘅要道，所以凡未记载圣经或未为圣经所证实嘅，就不必视为需要相信嘅信条或赖以得救嘅要道。识唔识得听啊？呢个唔系一个约束，呢个唔系一个限制，呢个系一个释放。 That is all you need. 弟兄姊妹，仲有乜嘢嘢比呢一个更加令你著药？第二点，跟住我哋读到嘅就系圣经当中吓喺39条嘅第6条里边咧，就提到关于旧约，系就提到关于旧约圣经各卷嘅名称吓。似乎咧当时吓喺系建立呢个39条信仰纲要嘅嗰班教会嘅领袖，好重视，希望弟兄姊妹咧唔好睇错啊。逐卷旧约嘅圣经嘅内容，各嘅名字逐一嘅介绍俾你听。呢啲嘅名字除咗有一两个我喺括弧里面都已经写咗佢哋今日嘅名称吓，系唔同之外，同我哋今日所揸嘅所搜执圣经里面嘅旧约圣经嘅各卷书卷系完全一致嘅，除咗个叫法有啲名称上面嘅分别之外。但系之后就有第二组嘅书名，呢一组嘅书名咧，我哋就唔系太认识啊，或者今日吓罗马天主教嘅弟兄姊妹可能比较认识一啲。这个嘅信仰嘅纲要来到这里呢，就提到他说，此外还有别的书，教会用作生活的佳务和教训而中毒的，但是教会则不会以它来建立教义。是什么书啊？以斯拉三书、以斯拉四书、多比传、尤迪传、以斯帖的副篇、智慧书、便斯拉的智训、巴六卷、三同歌、苏萨拿卷、比勒与大龙、马拿西的土言、马加比的卷上卷和马加比卷的下卷。什么来的？牧师没有听过啊，圣经有这些东西的吗？没错，今天你和我所揸的圣经是没有这些经卷的。在39条的里面，他们就称这些经卷为次经 Apocrypha 次经。容许我讲很短的一些历史。耶稣之前三个世纪，300年之前，犹太人他们的希伯来圣经，我们今天称之为旧约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为希列文，就称之为70世的译本。当他翻译做希列文的时候，就加上了10多本原本希伯来圣经所没有的著作。跟着犹太教大约在公元90年之后，一班的犹太拉比召开会议，他们确定究竟犹太人的圣经的正典的范围，他们亦没有将这些在70世译本的里面加上的经卷列入在他们的圣经正典里面。犹太的法典其中一个的著作叫做他勒木，就称这些的经卷，这些的经书叫做经外的书，也都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次经。基督教的教会的领袖，其中一个的主教叫做 Jerome 耶柚米，在第四世纪将圣经翻译成为拉丁文的时候，他在他的译文的序言 的篇幅里面，他就提到这些后来加上的经书，他的权威并不及旧约圣经的重要。罗马的教廷要到1545到1563年的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 才至将这些经卷接纳为他们圣经的一部分。历史讲完，如果你听过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就是说哦，那这些不用理啦，是不是？第一，他不在犹太人的经卷的里面。第二，他们呢基督徒翻译圣经的时候，早期亦都觉得这些经卷的重要不及旧约的圣经的重要。第三，教廷要去到16世纪很后的事了，才确立这些经卷，将它加在圣经的内容之中。那是不是等于说今日圣公会多伦多以马内利堂的弟兄姊妹就称这些次经的经书是毫无价值呢？我们怎样看这些经卷呢？无论你对这些经卷熟悉还是陌生，我们要问 我们怎么看呢？第一，我们有好几个原因不将他们加入我们这一部的圣经当中。圣经太长不是原因，圣经太厚不是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因为刚才我所提的这些赐经的经卷绝大多数不是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都是当时散居在不同地方的犹太人在他们的处境里面一些的著作。第二，他们没有犹太人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希伯来圣经里面去接纳这些的经卷为他们的权威。第三，或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从没有直接在这些赐经的经卷里面引用过任何的说话。第四，在其中一些的部分里面，赐经的内容似乎并不是相当准确，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经的内容有不相符的地方。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又走回去这个中间的极端路线，是吧？我们不会将它看成为禁书，即是找个胶袋封住它，即是不给看的，或者是烧晒它，信徒不可以看的。相反，三十九条的第六条，特别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甚至是鼓励人去阅读它。因为当中说什么？他说此外还有别的书，教会是用作生活无戒和教训而中毒，但是教会不会以他们建立教义。为什么今天你要读这些叫做赐经的经卷？是因为这些的经卷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正是对我们了解圣经的背景两约之间所发生的事有很重要的资料值得参考。第二，因为他们描述了当时神的子民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困苦困境的里面如何对上帝忠贞，所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可以去读他们，不过要清楚认识这些的经卷，那些的经外的书并不是圣经，极其量你看它成为是一些属灵的书籍，明白吗？两者不能够等量齐观，更不可以单靠那些赐经里面的内容，那些经卷里面的说话去建立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信仰的价值和信条，信仰的教义不可以，因为它不是圣经，它有价值，不过它没有去到圣经那种的价值。第三，我们就来到三十九条的第七条。第七条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吗？旧约与新约并不冲突，因二者都指出那位兼为神和人，并在神人之间作唯一中保的基督，将永生赐给人类。因此那说旧约时代父老只盼望暂时的应许，乃是不当听信的。三十九条的信纲里面来到第七条讲什么呢？他写了一个我们很容易会忘记或者会误解的重点，今天很多基督徒有时候都会表达相同的观念，所以你要小心。圣经里面三十九条的第七条提到新约和旧约的部分是什么？并不冲突。两者事实上，如果我们认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我们会看到一个同样的拯救方法。拯救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代替者所流的血去拯救要被拯救的人。拯救的唯一方法就是除非罪恶得到处理，否则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宽恕。拯救的唯一方法就是上帝应许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叫万国万族得着福气。拯救的唯一方法就是神透过摩西颁布律法建立宪制的制度，亦都透过大卫建立神的国度。 由始到终，由旧约到新约，这个是上帝同一个的计划，不是有两个计划，不是有个 plan A， 哦，搞不定 plan B。 我不知道今天你怎样看新约和旧约的圣经，或者我们都总喜欢新的东西，是吧？所以一讲新旧呢，咁即係舊嘢冇咁好啦，新嘢好啲啦，或者係嗰個係之前嘅，而家呢個係現在嘅，咁梗係睇現在，睇乜鬼嘢之前啫。我唔知道你對舊約聖經同新約聖經有乜嘢嘅觀念，不過39條第7條好有智慧地提醒你一個好重要嘅道理，舊約聖經、新約嘅聖經係一個嘅故事。正如你看电视剧，某些台例外，你应该是由头看起的，是不是？你一开始如果看到第15集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之前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所以这个的故事非常的重要，我们就说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个由旧约到新约的故事的高潮、的高峰啊，那个有40点收视的那个位置在哪里呢？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那里。旧约新约的圣经的高峰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现和他所做的一切。神为拯救所差派而来的那位尼赛亚，那位神高立做王的救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为你和我走上十字架，钉身而死，为了你的缘故，为你死，跟着神叫他从死复活，显明他的而且确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但是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在现今的教会里面，我们或者都会有相类似的反应，是不是？刚才牧师说什么？旧约圣经，哎呀好难明啊，哎呀好遥远啊，阿 Nan 哎呀可不可以不读呢？这句他没说他都努力读着。我介绍一个人物给你认识。早期教会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叫做马吉安 Marcion， 早期教会的领袖，第二世纪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他都认为旧约圣经呢所记载的那个上帝啊，好像和新约圣经耶稣的天父呢很不同的啊。所以呢旧约的圣经的上帝呢就很暴戾的，是吧？喐啲咧就发脾气，喐啲咧就整死人，系好暴力嘅，好邪恶嘅。但系咧，新约圣经所讲耶稣基督嘅天父咧，又唔系喎，好温柔噶，啊，好和善噶，啊，嗰个喺度，耶稣用浪子嘅比喻坐喺度，日日咁喺度等佢个仔几时翻嚟噶，啊，翻嚟嘅时候又唔会闹佢噶，啊，揽都揽唔切，跟住又俾最好嘅嘢俾翻佢噶。咁佢就话：，哇，咁样嘅睇法系唔系应该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唔需要睇旧约圣经啦？咁所以咧，马吉安就做咗咩咧？佢就将佢嗰本圣经咧，就开始攞把教剪出嚟剪啊！即系比喻啦，当然我意思系首先第一剪咗旧约，哇，爽啦，系咪啊？驳晒本圣经，跟住咧佢就话：喂，唔系，其实唔对路。新约圣经有啲咧都系差唔多嘅，好似旧约嘅希伯来书，诶，唔好要剪。路加福音有啲讲律法嘅剪。保罗书信系几封就唔错，其他嗰啲剪。咁所以咧喺马吉安嘅手下呢部圣经就唔剩得几多啦，吓。他本聖經很快看完了，又不需要出埃及，又不需要什麼東西了、所以呢，他在144年主後144年，弟兄姊妹，我介紹你認識這個人都是要提出告訴你這個人的結果，他被當時的教會逐出教廷，跟著他的影響到第325年，主后325年，教会第一次召开一个普世的尼西亚的大公会议，第一次的尼西亚的大公会议， 就裁定这个的想法，这个人和他所教导的那种对圣经的观念是异端，不是教会的正统，这样剪下去不是办法。另一个方面呢，今天教会看旧约圣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一个另外一个极端的看法，就是说今天有些教会也都看呢旧约的圣经里面所讲上帝的管治、神权的管治的教导，今天也同样适用在国家和社会当中，所以需要绝对遵守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如果你今天在一个这样的国家里面，第一，所有你们大部分人穿的衣服都不行的，因为你们穿的衣服呢是混合品来的，即是多少%polyester 多少%cotton， 这些全部在以色列的国家的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摩西的律法是不容许的。哦，如果今天你犯奸淫，你有外遇，对不住了，你的结果就是几十嚿石头这样扔来，扔到你瓜为止。可能有些老婆就说啱啊，抵啊，应该神权管治啦，咁系咪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圣公会的三十九条怎样看旧约圣经的重要？究竟剪得就剪，定是要全部守晒呢？哪个先啱呢？翻翻嚟三十九条的第七条里面所讲，第二个部分就话神藉摩西所晓谕的律法，其关乎礼仪的基督徒并无必要遵守，其中包括关于民事政训的亦不必为任何政府所接受，但是其中关于道德的戒条任何基督徒都当乜嘢顺从。这里讲了三样东西，第一，旧约里面关于律例原来有很多种的，其中这里所讲第一是关于礼仪的仪式，宗教礼仪上面的，例如譬如说以色列人今天要崇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要献上祭牲、牲畜，带牛羊来到不用筷子 Felix， 你这么急做什么呢？我知道我讲得是慢一点，今天如果要献牲畜，旧约圣经的诫命律例，以色列人如果不是没有办法处理罪恶，但是我们看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我们指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现在可以了，希伯来书第十章十至到十四节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因为太重要了这段圣经。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公会的三十九条就提出旧约圣经关于礼仪的诫命，那些的规矩、那些的命令信徒不需要遵守。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嘛，我们中国人嘛，我们譬如说我们出街吃碗猪红不得的了，你旧约那我们民以食为先，所以旧约那些不洗手。不是，是因为我们有圣经的理据，很清楚的根据，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成为那个赎罪的祭，永远靠住祂有效。所以今天你和我回到来崇拜，我又不见你带几只两只白鸽回来，即是不是我是烧做乳鸽，又或者你拖着牛回来，又或者拿着羊回来，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你要听清楚，亦不是因为牧师怕哇斩到一身血好肉酸，是因为圣经的教导告诉你和我，耶稣已经一次成为那个 宗教上面献祭的赎罪祭品不需要再做了，明白吗？所以第一，与礼仪有关的不需要遵守。第二，同民事规条有关的，同民事规条有关的，信徒又要怎样呢？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是以一个神作为王而管治的国家，是不是？我们信仰里面称之为这个时间叫神权的政治，但是对今日的我们呢，39条就说并不再适用，因为今日的教会和信徒是被呼召去到不同的地方，是被分派到去不同世界的地方去为他作见证。上帝没有呼召你和我今日在你所在的地方建立另外一个神权管治的国家，明白吗？这个不是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命令，相反，耶稣临升天的时候是叫我们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当然，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绝对不等于说，哦，如果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做信徒呢，就要看我们国家执政掌权的人是高过上帝，重要过上帝的教导，绝对不是。圣经说顺从人不顺从神是不对的，我再讲清楚，顺从人而不顺从上帝是错的，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但是我们在世必须要对自己身处国家的施政管治用信仰的角度发出上帝真理的声音，你不出声没人会代你出声的，你不表达你所相信的，没人会代你表达，世界只会发出世界的声音，世界不会为你发出上帝的声音。所以在这一点的上面，因为我们没有被呼召去建立一个神权管治的国家，所以旧约圣经当中关于以色列民怎样活在一个神权管治的以色列国里面的民事的诫命，我们就不需要去规定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遵守。当然，当我们说不需要遵守，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上帝的说话对人怎样争取公义和平，怎样在公义和平当中生活，旧约圣经指出一个非常好的指引。第三，或者是积极的一面，旧约圣经里面还有第三个律例的归类，这些是跟道德生活有关的。譬如说我们所最熟悉的旧约圣经关于道德规条规范的诫命是哪个？十诫，大家都认识了。又或者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圣洁生活的准则，39条就很清楚讲到，作为圣公会用圣公会形式来到跟随耶稣的信徒是必须顺从。为什么呢？为什么第二些牧师又说可以不遵从？为什么第二些 的规条，旧约的规条39条就说不需要一定要遵守，为什么关于道德的我们又必须遵从呢？因为关乎道德的这些的命令正是反映上帝那个不变的特性，他那个性情，他的 character， 他看什么是重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偷盗，孝敬父母，当拜上帝，要守安息日。这些的说话，这些的诫命是上帝反映自己性情而定立，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价值。所以在这一方面基督徒没得选择，你和我不可以说，哦，他在旧约里面，哦，他是跟以色列人讲，不关我事。不是，不怪，不单止这样，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重申这些的诫命，是吗？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但我告诉你们，你不单止要守，要比他守得更高更完全。这个在道德方面的诫命，基督徒我们 冇任何嘅理由唔去遵守。总结嘅时候，我介绍你睇圣经里面一篇嘅诗，诗篇第119篇。我哋头先呢 Alice 都同我哋读到其中当中嘅好几节。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全篇嘅诗篇都系讲一个主题，就系写诗嘅人怎样爱慕喜悦去读上帝的圣经，神的法则、神的律法、神的教导。诗篇119篇好长啊，牧师，我知道。为什么这么长啊？因为这个爱慕上帝律法的人，他用希伯来的字母由 A， 如果用英文，由 A 排到 Z，逐个字母，每个字母讲8句。咁你知道希伯来人、犹太人22个字母，佢冇 Z 嘅，佢最收尾嗰个系 Tau 啊，由 Aleph 到 Tau， 22个字母，每个字母讲8句，点样喜爱读上帝嘅圣经？8×22几多字啊？176。你睇下你个圣经，诗篇119篇176节。这个写圣经的人，这个爱慕上帝的人，由 Aleph 到 Tav， 由 A 到 Z 去描述他怎样渴慕去爱慕神的说话，怎样觉得圣经对他的重要和价值。其中第119篇的第112节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作为我们今天的完结，也都成为我们今天崇拜的金句。我们一起读：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诗篇119篇112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不单止明白圣经的重要，其实比明白，我盼望的是更进一步，我们是喜悦去读上帝的说话，我们是爱慕去认识神的道，我们是打开圣经，我们是期待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说话。神啊，我祈祷我们为到当中所有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和微信主的朋友，神啊，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爱慕上帝真理、爱慕圣经、喜爱阅读圣经的心。既然圣经是这么重要，既然圣经是那个我们可以直接去聆听上帝讲说话的一个的途径、一个的方法，神啊，不要给我们轻轻的带过，不要将这一部的圣经给我们置诸不理，摆在书台的上面，摆在书架的角落，任它烹尘，没人去读它。神啊，相反，给我们看见你留下这一部的圣经是几咁大的恩典，我们可以直接去读你的说话是几咁荣幸、几咁大恩惠的事情。神啊，帮助我们不单止喜爱读你的说话，亦给你的说话帮助，好像提摩太后书3章里面所讲，教训我们，我们做得不好的时间督责我们，劝导我们，让我们归正，让我们学识上帝的义，预备我们能够有一个成熟的信徒生命，预备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神啊，读圣经的人必须带来行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读上帝说话的教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行上帝说话的教会。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